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请人赴宴，爱神爱人。除了前面一段是娶亲的宴席以外，接下来我们知道好几段，一直到最后，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主耶稣的得胜。法利赛人、西律党，又是撒都该人，又是律法师，他们一次一次的来盘问我们的主，他们用巧言来试探、来探我们的主。但是呢，每一次我们都看见主怎么得胜，主耶稣是次次都能够得胜。为什么耶稣得胜？我们今天真是要看一看基督的得胜啊！特别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整个这张圣经真是看见我们的主。到最后一节是什么呢？从那日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为什么？耶稣每一次都能够拨倒他们，他们再不敢问什么了，表明主耶稣的得胜。为什么得胜？因为真理和生命都在他里面，律法是从摩西而来，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又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那唯一的道路，是唯一的真理，是唯一的生命。所以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因为基督的里面有真理，有生命，所以没有人能够拨得到。所以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在真理上，在生命上，要什么？要装备自己，好让我们真正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能够得胜一切的仇敌。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是一节到十四节，请看第一段，一节到十四节是救恩的宴席，救恩的宴席，这是耶稣所做的一个天国的比喻，但是它的中心的意思就是代表着救恩的宴席，天国的宴席也就是救恩的宴席。这个宴席本身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成功的那一个最美好的救恩的宴席，福音的宴席，也就是福音的宴席。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比喻天国，什么人蒙恩，什么人不蒙恩啊？这里主要的有这么几种人，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宴席齐备啊，请人赴宴，宴席已经齐备了，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宴席已经成功了，样样都准备好了，就好比一个人请客，先要做好一切的准备。所以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请人赴宴，宴席齐备，请人赴宴。所以我想这一段最要紧的，我们要体会主的心。我们现在看一下，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是摆设娶亲的宴席，这个宴席也叫做娶亲的宴席。因为福音的宴席，最终我们就要参加于那一个有份于那一个羔羊的婚宴，所以他就是娶亲的宴席，他就是婚宴。每一个有份的人将来都要在羔羊的婚宴里有份，有份。所以他说天国的王要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当然我们想，这个宴席是多么的丰盛，多么的美好，没有人不愿意参加。我们小的时候很小，有的时候跟着大人就喜欢，哎呀，哪家结婚了，哎呦，哪家有宴席，我们去参加，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兴高采烈啊！小孩子是这样的心情。如今呢，主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天国的宴席实在是我们想象一定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丰富，足足的让我们享受。下面说，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宴席他们却不肯来。我们特别注意第四节，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宴席是已经预备好了的，不预备好不会去请人去赴宴席，因为正因为预备好了，所以要去请人赴宴席。所以我们应该先看第四节，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样样都齐备。这个宴席这个牛，这个肥畜就是主自己，他是那个月节的被杀的羔羊。我们知道月节的宴席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要享受这个月节的宴席，家家要宰一只羊羔，如果人少 的两家推在一起，也要宰一只羊羔。羊的血要抹在门楣门框上，羊的肉大家要吃，要火烤，烤了要吃，所以这就是宴席。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主自己就是我们的宴席，因为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这一个救恩，这个救恩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这个宴席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在旧约历史历代是隐藏的，如今在新约已经向他的圣名众使徒和圣徒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说样样齐备，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啊，既然预备好了这个宴席，所以第三节就打发仆人去请。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做这些仆人，成为他恩典的出口。从施洗约翰起啊，有多少仆人在请，在请是吧？请请人是吧？也就是说领人悔改，叫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请人啊，请那些什么被召的人，被召的人来赴这个席。第一批被召的我们知道代表犹太人，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主耶稣说，我来是先要去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被召的人开头所指的是指的犹太人。主来了要做犹太的王，主来了要成功救恩，要把他自己的选民救他们脱离律法以下的咒诅，这是多大的恩典啊！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请他们来是给他们好处，请他们来是让他们享受这个宴席。但是非常可惜，下面说什么，他们却不肯来，拒绝这个宴席，拒绝耶稣的救恩啊，不看为宝贵，不看重。底下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去告诉那些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你们来呀。还是请他们来。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主自己，主又打发门徒，一次是打发12个门徒出去，去什么呀？去传道救人，这就是请人赴宴。以后耶稣又打发70个门徒，在路加福音提到，也是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去做什么？请人赴宴，去传道，传悔改的道理，对他们说，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福音，这个救恩，不需要你再去付代价，不是说你到这里你呀还得去做饭去炒菜，不必的，样样都预备好，表示是白白的给你，主的恩典是白白的得来，让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因为主已经付了代价。所以只有我们这个信仰不需要人付什么代价，不需要你苦修，不需要你自己去修什么德性，修什么善功，修什么善德，只需要你今天凭信心去接受这个恩典，你就来。来是什么意思？信他，接受他的救恩，就是这么简单。可惜很多人不来啊，所以呢又打发别人，别的仆人还要去，可是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五节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啊，宴席齐备啊，请人赴宴。再接下来给我们看到什么，一直到第八节，我们应该接着看到第八节，那就是说弃绝救恩和他的后果，弃绝救恩和他的一个结局是什么。第三节已经说到了，他们却不肯来。下面我们看怎么样啊？到第五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啊，你讲你的，我走我的，也可能听听也不要。为什么不要？大家看看为什么不要？很多人不要这个救恩，因为他看重属地的东西，自己的产业要紧，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了。我有田，我要种田，我自己刚买的产业。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自己有生意。总而言之，注重的就是个人的利益，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利益来奔忙，而不顾不要拒绝神的救恩啊，就是这种人。这是一个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拒绝救恩。还有一种人什么呢？第六节大家再看，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不但不要，而且逼迫。很多人呢，不要救恩，逼迫救恩，逼迫基督教，逼迫信 主的人，逼迫神的仆人，把你下在监里，凌辱你，把你打了，把你杀了。那现在教会里不是这样吗？啊，我们多少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亲人，是吧？许多主的仆人们就是这样，拿着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掉。所以有几种原因，就是不要救恩，啊，看不起救恩。犹太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赤守自己的义，所以他们不要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耶稣为我们成就，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所显明出来的那个义，那个救恩。神要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是在律法以外赐给我们的。但是犹太人为什么不要？他赤守自己的那叫什么？我们摩西给我们的律法，我们要我们的这个义，而不要主的义。你坚持自己的义，那你就不能要神的那个义。自己的义是靠你的行为，你自己怎么做，你再做也做不好，你这条守了，那条你也守不住。耶稣的义是让我们因信而得到的义，所以他们不要啊，不肯来。又是因为太忙不肯来，又是自己的田产，又是自己的买卖不肯来。最后还有一种，就是因为逼迫，凶狠得很啊，要什么？把他杀了，把神差遣的仆人都杀掉。所以第七点就是他们的后果。王就大怒，发兵除灭他们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那这些圣经就是应验在哪里呢？就是后来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讲到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也讲到，你们将来要成为荒场，你不肯，你拒绝救恩。最后有一天，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耶稣预言啊，这个耶路撒冷要被毁，预言将来有一天罗马太子提多来，要把耶路撒冷整个毁掉，城要毁掉，要除灭这些凶手，那就是他们拒绝耶稣的救恩，而且把耶稣也杀掉。耶稣也是神的仆人，在旧约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的仆人，最后杀掉。所以结果后来他们遭到的就是神的报应领导他们。底下第八节我们看，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这种人就是第一种人，告诉我们不配。当然主要的是指着犹太人，但是也不完全指犹太人，也有些人你是外邦人他也不要，也是逼迫教会，像那罗马兵丁，像比拉多，这些外邦人呢、啊、也有外邦人呢、啊、他们也是不要救恩，你不要，你拒绝，最后都要遭到神的报应。所以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这个不配的意思就是你拒绝救恩，你不要，那你就得不到，你就不配，你就不能够配上。本来神的恩典是给他们的，他们不要。底下第九节以后我们再接着看，第九节以后就是招人做满，神的恩典你不要，有人要，所以下面恩典就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人。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九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岔路口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在十字路口，许多人在犹豫，不知道拣选哪条道路。有人要走什么路啊？要走修行的路，有人要走什么？这个吃喝醉酒啊，这个犯罪作恶的一条道路。有人要靠自己的苦修啊，有人要拣选其他的宗教，真是如同在岔路口上。有人甚至要去求死，不想活了，那不是在岔路口上吗？凡遇见的，你都把他招来，所以这就是主的心。所以我想，整个这一大段里面，就是让我们要体贴主的心。让我们做他的仆人，让我们去请，我们自己要赴宴，我们享受了神的救恩，我们要去请，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去请人赴宴。所以主说，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凡遇见的都招来。所以我们今天凡遇见的就要传给他们，你不管是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我们都要什么呀？要把他们招来。你要招来，你就要懂得语言；你要招来，你就要去跟他接触；你要招来，你就有主的爱；你要招来，你就要跟他谈福音。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语言？我们学语言，大家也要用功。学语言的目的，我们为了救人。你不能说你是美国人，我不救你；你是日本人，我也不救你。所以我们看多少传教士在过去，他们这是付了多大的代价啊！他们其殷勤的、刻苦的来学语言、翻译语言、翻译圣经，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你更多人悔改，把他们都招来，来赴这个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了，往怎么到大路上， 凡遇见的不论善恶，大家看见没有，不论善恶都招进来了、啊、你自己的善也是恶，你自己的恶更是恶，无论善恶今天都需要救恩。因为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讲到外邦人的罪，第二章讲到犹太人的罪，第三章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都需要，不论善恶都要来。你靠自己的善你也不能得救，你靠自己的义你也没有义，所以无论善恶都要招进来。为了什么？为了坐满这个宴席。所以我们现在想想，到现在还没有坐满这个宴席，外邦人数还没有填满。罗马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只等到外邦人数填满，雅各全家得救。所以神的计划里面告诉我们，第一步是我们外邦人要传福音，我们教会要有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要坐满这个什么这个宴席。所以这个下面说，宴席上就坐满了客啊，到第十节为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招人，请人来赴这个救恩的宴席，这个美好的宴席啊，叫人来蒙恩。最后还有一点是十一节到十四节，大家看十一节到十四节，就是不穿礼服的哀哭切齿，不穿礼服的哀哭切齿，这个人代表什么意思？坐席已经坐席了，来了已经来了，教会他混进来的，他没有真正的穿上义袍，他没有披上这个义袍。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犹太的风俗是这样，请客的时候特别是隆重的婚宴的时候，都是主人，你来了以后主人给你一件礼服穿，你总不能够大街小巷你在那里这个破烂的肮脏的衣服你来参加这个婚宴，这是你对主人的一种羞辱，你不尊重这个宴席，给你礼服你没有穿。说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给你礼服穿，每个人都要穿。这个礼服代表什么意思？基督的义，不是自己的义。可能你自己说我穿这衣服呢，你穿的再好再久看是破烂的衣服，你再有义，我们的义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吧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我们没有义，我们的义也不过是罪恶，也是污秽的。所以你必须要穿礼服。所以主人观看，大家看十一点，王进来了观看宾客，哎呀大家都穿着礼服，你想想这是多么一个隆重的美好的一个聚集。可是呢发现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竟然坐在那里，你倒也坐在那里，你倒也参加教会，可能你也参加聚会或者唱诗祷告，但是没有穿礼服，没有靠基督的那个救恩啊，可能你还在律法之下，那、啊、可能你是混进来的，那这等人呢、啊、结果怎么样？就对他说了，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到那个时候就完了，到那个时候就无言可答了。有一天主人，有一天王要检查我们到底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那个义袍，这个义袍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神给亚当夏娃所穿的那件衣服，那个皮衣就是代表着这一个义袍，借着羔羊的血所给我们穿上的这个义袍。所以你人人要穿，你不穿你无言可答。最后怎么样？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便要切哀哭切齿了，和你不参加婚宴的是一样的对待，你等于没有参加，把你捆起来你就要哀哭切齿，你将后悔。所以十四节请大家念，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招的人很多，为什么没有选上？有一等人就是犹太人，轻视神的恩典，拒绝神的救恩，而且弃绝荣耀的基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选不上，不能被选上。还一等人呢、啊、就是这等人啊、有各种不同的人，刚才我们以上都念了，有的为了买卖，为了生意，为了自己的田产，还有的逼迫教会，还有一种呢就是靠自己的义，靠自己的义行，这样的人你也不能有份，结果你选不上。所以选上选不上还是在恩典，靠主的恩典，并不是我们做什么，可是你要守住主的道，你要信到底、啊、你不要信一半， 这希伯来书三章四章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信到底啊，我们信到底，我们把起初啊那一个信心要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有份。所以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从这一段跟我们看到，很多人没有进来，不是没有请你，你不进来。所以耶稣在约马太福音第七章也告诉我们，是吧，引到永生的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小路，所以进去的人也少，并不是不请他。所以将来我们传福音可能会有一些逼迫，有些拦阻，有些反对，有些拒绝，不要，那你要传，你还要传，我们不灰心的传，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就能够结果子了，就能够发芽了，就能够接受啊。他不接受那是他的问题啊。有的人至死都不要基督的救恩，所以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在这一个丰盛的救恩的宴席里有份啊，领人悔改，领人归义，领人进这个享受这个宴席。我们自己呢更要享受基督的那个丰盛的宴席，我们天天都要来。当然这是指的我们把人带到基督救恩里来，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我们也应该天天的来，天天享受。所以这个宴席代表什么意思？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节到五节代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你们一切干渴地都当就近水来，要买酒和奶，这就是宴席。主的宴席像酒一样的美好，像奶一样的丰盛，这样的甜美，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些个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买那些个不能够使人饱足的呢？叫我们要得到那个大卫那个可靠的恩典，那个救恩，那个宴席，也代表什么呢？也代表箴言书第九章的那个宴席。大家记得吧？箴言书第九章啊，讲到了，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一个宴席。智慧不但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而且宰杀牲畜，调和脂酒，设摆宴席。以后呢，打发使女出去，我们都是他的使女，是他的婢女，打发出去。自己呢，也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昧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又在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那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是走光明的道，享受他的宴席。我们都是愚昧人，你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才能够得到智慧。他的宴席使我们得到智慧，使我们能够走光明的道，所以也代表这个宴席，也就是基督的救恩的宴席。所以求主给我们体会他的心。什么叫被召的人呢？每一个我们蒙恩的人，我们都是被召的。这个被召的意思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就是我们都是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被召，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把我们选召的，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旨意被召。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我们在恩典里，我们不要夸口。好，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大段就从十五节一直到末了，基督的得胜。这个第二大段中心就是讲到耶稣面对敌人的盘问和试探，耶稣面对敌人的盘问和试探啊，也就给我们看到基督怎么得胜。每一段里都是基督的得胜，几乎每一段都是基督用经上的话得胜。所以我们的主啊，真的是道化，他就是道，他来到人间，他作为一个人，从小他殷勤的学习神的律法书，殷勤的学习，一面什么，一面听一面问，这样谦卑的学，殷勤的学，饥渴的学。所以耶稣每一次来应付仇敌都是用经上的话，是我们，而且是不同啊，形形色色，是不同的仇敌，不同的问题，我们都要预备好。你都不知道人家会问你什么问题，你看看问耶稣的问题怪怪的，什么问题都有，真是什么问题都有。而耶稣没有意思说我答不上来，没有啊。所以我们的主他恩典和真理就在他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应付呢？求主给我们在真理上，在恩典上，在生命上都要装备自己，使我们里面丰盛，使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还要有什么呀，有这个有什么，还要有真理在我们里面，全备的真理在我们里面，那敌人就能够敌不住摸不倒。我们可以想一下，那个谁，那个斯提凡，他不过是一个管饭食的，但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斯提凡是怎么样的刚强勇敢，而且有智慧， 有信心，是敌人敌不住拨不倒，说明司提凡真正是把神的道充满。以后到第七章看见，从亚伯拉罕起，他一直讲到最后，整本圣经他都讲出来啊。所以我们真是要效法我们的主。现在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也把它分成几个段落，因为这里讲到耶稣面对仇敌对他的盘问，一共是四段啊，我们把它分成四段看一下，一共是四段。第一段是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啊，我们大家看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你看看法利赛人来了是巧言的盘问。什么叫巧言呢？先奉承一下，然后呢再来责问你啊，再来呢怎么样来试探你，又奉承是又试探，而且呢是恶意的。他不是这些个人，所有这些个来盘问主，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心都是用来害主、陷害主，找出耶稣的把柄，好像把耶稣置于死地。我们现在看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嗯，他们想陷害主，就是什么话呢？前面耶稣讲了很多的道，那在这章圣经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他们也是恨死的，因为耶稣的比喻里面就是在暗示着犹太人、法利赛人不要救恩，不肯参加这个宴席啊，拒绝天国的宴席，所以他们不蒙恩，他们的借据耶稣都指出来，所以法利赛人恨死了啊。他们出去来商量，为了什么？就这耶稣的话来陷害他。所以怎么样陷害呢？下面他们就打发他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去同西律的党一块来见耶稣。我们知道法利赛党和西律党本来是啊彼此为敌的。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啊，有这么几个党，犹太人有四个党，主要的四个党。第一个叫做愤锐党，愤锐党是反对罗马政府的一个犹太的爱国组织，叫愤锐党。耶稣的门徒其中还有一个是愤锐党的西门呢、啊，是不是愤锐党？第二个党就是西律党。这个西律党是什么呢？西律党就支持罗马帝国，正是相反，愤锐党和西律党正是相反，是支持罗马帝国啊，借着西律的统治啊来统治这个犹太人，借西律的王朝来统治犹太人，是这么一党，叫西律党。法利赛党是什么呢？是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可以算是跟第一种的这个分裂党差不多，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党。但是法利赛党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主要的是严守律法，而且遵守不成文的一些个条规和古人的遗传。法利赛党严守律法，遵守不成文的一些个古人的遗传，所以耶稣称他们为什么？假冒为善的，文是法利赛人。第四个党是撒都该党，撒都该党这个党里面都是做大祭司的，做祭司大祭司，他们比较世俗化、政治化，主要的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否认复活天使和鬼魂的存在，否认复活天使和鬼魂的存在，这是一个党。所以我们翻回来，我们看这里来陷害主的第一个要来的是谁？法利赛党的人和西律党的人合起来来见耶稣。他们本来彼此看法不同，现在呢他们针对耶稣都是同的，反对耶稣大家都一致的，所以来了。他们对耶稣说什么？我们看下面，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个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你看看都会奉承啊，哎呀，称赞了耶稣一大顿，是不是？你很好啊，你是个诚实人呐、啊，你诚诚实传道啊，你又不寻情面，你不看人的外貌。那么下面问了，下面出了一个难题，问什么呢？十七点，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该撒是谁？大家知道吗？罗马皇帝。现在出一个问题，你说说要不要纳税给该撒？这真是个难题。为什么难题呢？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就知道了啊。耶稣如果说可以，他们也有的说，耶稣如果说是不可以，他们也有的说。那我们想想啊，
如果耶稣说可以，那如果耶稣说啊，说什么？若说可以，那么法利赛人就该怎么样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他们反对嘛，反对罗马的统治。那么法利赛人就要告耶稣说，你对什么？你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你不忠，是不是？他们就有的说了，你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你是不忠心的，就会指控耶稣。如果耶稣说什么呀？说不的话，是不是？说不的话啊，不纳税，不是说是的话，是不是？我不要闹错了啊！说是的话，说可以纳税给该杀，法利赛人反对。如果说不，那么西律长要反对。为什么？哦，你对罗马帝国都不忠心，西律长要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你怎么说，他们都有的说。所以耶稣非常有智慧，又有权力。我们看主怎么回答。那如果耶稣说不，那么西律长就要什么呀？因为西律长支持罗马帝国嘛，西律长啊就要什么呀？啊，也要反对的，就要告发他。要告发耶稣了，你今天反对皇帝那不得了，你说不那你就是反对皇帝，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来，所以真是需要灵里看透。你不要让人家捧你两下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啊！我们常常这样，哎，但人家一夸你，哎呦，你高兴的不得了，你得意的不得了，那你就忘了什么？忘了行了，你就忘了你忘了你的眼前是仇敌。耶稣不是，耶稣随时警惕。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你看，耶稣先就把他们看透，先就指穿他们：“你们为什么试探我？”耶稣说什么？拿一个上税的钱，你给我看一下。耶稣也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耶稣说：“把钱拿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看。耶稣说：“就问他们了，你们来问主，主来反问你们。”所以耶稣好几次都是这样。他们什么时候来问耶稣？耶稣说：“我来问问你们。”你看没有？所以耶稣是蛮有智慧的。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因为这个钱上，我们就看，你看我们平常的纸票、钞票也是这样，有像有号。他就问了：“这个像，这个号，当然这是银钱了，像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说明这个像就是该杀的像，凯撒皇帝嘛，大帝，是吧？这个号也是他。耶稣就说了：“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你看我们的神多有智慧，他也不说可，也不说不可，就说这个像是谁的就归给谁，是神的物当然归给神，是该杀的物当然归给该杀。那意思就是说，还是说当然是纳税是应该的了，因为是他的物嘛。那所以他们听见就稀奇，还敢播吗？播不了了，就离开他走了。所以这是耶稣的得胜。所以我们真是要效法主啊，怎么样得胜？有智慧，有真理啊，这次能够得胜。你没有智慧，你没有真理，你不能得胜。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啊，耶稣反倒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什么叫假冒为善？他们故意的这样做，伪善的啊，也指出你不要今天来夸奖我，你也不要奉承我，你们是假冒为善，表明什么？我们的主拒绝不接受人家的夸奖和奉承。我们呢，我们常常一夸我们就不知道自己了，不认得自己，得意忘形，沾沾自喜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接受人的夸奖，你接受了你就糊涂了，那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耶稣能够反问他们，这是第一次耶稣的得胜啊，是15节到22节。所以这句话我想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你都有工作，有人在这个工厂里，有人在那个 office 里面，有人在这个单位里面，有人在医院里，有人在学校里工作。但是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神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指出一个原则啊，是该杀的物你就应该归给该杀，你该效劳你要效劳，你该纳税你要纳税，你该尽忠你要尽忠，为国家为民族。但是不要忘记下面一句，神的物归给神。我们本身又是什么？又是神的物，我们的本身就是神，属神的啊。所以你不要，我今天只要什么呀，贡献给该杀该杀该杀，那你就忘了你本身还是个神的物。你该归给神的时候归给神，你该给十分之一，该给主的你要给主， 你该归给神的地方，该归给神的东西也好，你的本身也好，你的时间也好，你不要忘记，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以我们有没有把这分清，该杀的物是归给该杀，神的物是归给神，还是我们混乱一起乱七八糟，该给神的又不给神，该给该杀的也不给该杀，或者全部都给该杀，或者全部都给神，人间你该尽的本分你又不尽。什么叫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就是你人间该尽的本分。罗马书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该尽的本分要尽，该纳粮的要纳粮，该上税的要上税，人的本分又不尽，那你做神的子民你也做不好，也做不好。那所以主耶稣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它分清楚，神的物归给神啊，人的物归给人。我们既是活在地上，我们有人子该尽的本分，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要顺服，不影响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该顺服的就顺服啊。好，底下我们再看第二段，耶稣啊，在针对这个仇敌对他在攻击的时候，这里的第二段就是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我们看这一段，二十三到三十三，辩驳复活，关于复活问题的辩驳呀，辩驳复活这一段就是撒都该人来了，撒都该人既是个什么呀，大有地位的人，都是在公会里面做祭司长，做大祭司的，很有权有势。他们又是世俗又是政治化，他们来什么呀？而且他们的信仰啊，根本已经堕落，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复活，可是又来问耶稣复活的事，你看见有意思吧？本身根本不相信复活，他们还来问复活的事，所以他们问的问题，耶稣反驳他：“你根本不懂，不明白圣经和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件事就是在申命记二十五章，这是律法的一条啊。这条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以色列各家个人要守住自己的产业，如果没有儿子，那么你底下呢没有儿子的话，或者是你兄弟死了，那你这个兄弟死了没有留下产业，或者没有子孙，那么你弟弟就要继承，弟弟就要什么尽你为哥哥尽本分，娶你的嫂子。那这是一种，还一种呢，就是在这个西罗非哈无女儿的那件事上提到，都是为了保守产业啊，使这个产业可以继承。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说一个人死了没有孩子，兄弟呢就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这我们这里，他说有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死了没有孩子，第二个第三个，一直七个人，就说七个兄弟都娶过这个嫂子，结果呢都没留下孩子，没有留下。他说幕后夫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你看看他把复活以后的光景，将来天国的光景和世俗的光景混在一起，说明他们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复活，不明白将来复活以后的那一个荣耀的身体是没有娶没有嫁。所以底下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第二十九节我想大家念一遍，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两点就是我们现在要追求的，不然的话将来我们提问题都提的呀，都叫人看见可笑幼稚错误啊，或者人家问你问题你也回答不出来。我们要第一明白圣经，第二我们要晓得神的大能，也要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圣灵的能力，就是圣灵叫基督复活的那个能力，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按着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也要认识神的大能，那你就知道将来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这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那是完全不同，哪里会混在一起？你说可笑，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觉得可笑。那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七个人，这个妻子，这个妻子是哪个人的妻子啊？你说这七个人都拿他当妻子啊？这天国里没有婚姻了，没有婚姻了啊，已经没有这些了。所以耶稣说，你不明白真理，不明白，也不晓得复活的大门。 所以下面耶稣回答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娶不嫁。娶嫁是地上的事，娶嫁是为了延续子孙，娶嫁是人在人间神预备的家庭啊，预备的家庭的这个延续，是吧？所以说呢，这和将来的事是不一样的，是两件事。到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也乃像天上的使者啊。而且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和现在的身体一样不一样？大家说也不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耶稣专门讲到，所重的是朽坏的，所不重这个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重的是必死的，复活的是什么？是荣耀的，是不死的啊。主耶稣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讲到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将来有一天我们死而复活，那个身体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和基督死而复活的身体相似。主耶稣要接我们到主那里去啊，所以我们复活的身体和现在身体不一样，不娶不嫁，荣耀的身体，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耶稣下面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应该念过呀，你们怎么没有念过呢？所以下面耶稣说了，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神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又真又活的神，这个神就是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所讲的，四章十七节以后吧，就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什么神，大家一起说一下，是使无变为有，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这样一位神。那同样以撒所经历的神也同样是这位神，我们知道以撒家结婚以后也是什么呀，二十年没有生育，没有孩子，以后也是祷告祷告，结果无变有，是吧？结果就有了孩子了，这些都是他们的经历。雅各更是了，雅各经历的最多了，他经过一生经过多少苦难颠簸，所以雅各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就说你要去经历，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对撒弗该人，你们没有经历，是不是？你们虽然你们是所谓的宗教的领袖，但是你们没有经历啊，你们地位很高，你们没有经历，你们不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也不认识圣经，也不明白圣经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经历？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要晓得复活的大能，我们要经历我们这位主啊。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你看每一段都是一个稀奇，那哑口无言，那没的话说了，只能稀奇稀奇。哎呀，耶稣的回答是这么妙，这么好，这么恰到好处，而且驳倒了他们的话，使他们无言可答啊。所以耶稣呢也同时指责了他们，也给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啊复活。这复活是什么意思？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神。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也是多国之父，他的一生啊充满了什么呀？经历神，真是他的神。等到一百岁，他居然真的生了，有了儿子啊。撒拉已经九十岁，生育都断绝了，居然生给他，就从撒拉所生的这个以撒，而且神叫他的子孙像天上的金，像海边的沙，这是多么稀奇啊！所以我们应该说，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今天也应该是你的神，是我的神，是不是？但是撒都该人没有经历，所以说的话可以叫做外行话，是不是？文不对题，自己会自己说都说不清楚，是吧？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这就是第二段，耶稣驳倒了他们。第三段我们再看34节到40节，34节到40节是耶稣驳倒了律法师，律法师又来了啊。所以这些人一个一个来问耶稣，他们目的是要陷害主。我们看第34节，法利赛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聚集什么意思？再商量商量啊，再上来上来，我们再来什么？再来来问问他，再来问他。啊，我们总有一天会把他问到。啊，他们是这个目的。那就一个律法师，律法师自以为是什么呀？熟悉摩西的律法的文士，就是律法师。什么叫律法师？就是熟悉摩西律法的文士。他们也属于法利赛的教派， 所以耶稣有说，我们接下来看明天的二十三章就知道，耶稣也指责他们的说，你们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呐、啊，还有律法师啊，就是同一类的人，都是一个教派，就是说对摩西的律法是头头是道，样样都懂，但实际呢，实际他们还是不明白，没有真懂，所以他们来了啊。其实耶稣刚刚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还想还不服气，他又要来了。这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这个律法千条万条，是不是、啊、十条诫以外啊，我们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以后二十二章啊二十三章都是律法，包括律例典章，对人对神这么多条啊，以后我们知道摩西又补充了很多很多，是吧？在出埃及记里都告诉我们啊，这么多的律法，摩西五经里面就是神的律法啊，告诉我们，他就问了，哪一条是最大的呀？叫我们简直没法回答。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对他说啊，三十七节三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看耶稣回答多简单，是吧？就这么简单，爱神爱人，怎么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那在别的地方是四个尽，这里讲到三个尽，就是尽你一切，尽你的一切。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切，每个人的力量不同，每个人的神给你的恩赐，这个神给你的一切都不同，神给你多少你就尽上你一切来爱主。这是第一条，尽上一切来爱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尽上我们一切主给我们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尽上一切来爱主你的神。我看这句话我们常常就没做到，爱主吗？也有点爱，没有尽上。为什么？还有一些爱自己，还心疼自己，体贴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就没有尽上，没有做到这四个尽，尽心尽意尽力，尽意尽力，就是我们的用我们的灵魂体全然的奉献来爱他，爱他就献上一切的爱他，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这是最大的，最大的不过就是要爱神，爱神，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奉献给神，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敬拜神，这都包括在内，就是我们要爱他，也就是十条诫的前四条。十条诫前四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因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就不要雕刻偶像，你就不能拜别神，你就不能妄称神的名，你就要守安息日，你就要守住神给所一切规定，怎么来敬拜他啊？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第三十九节啊，大家看下面三十九节，就是第二条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下面其次也是很要紧的。其次什么意思？除了这个最大的，下面就是这个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两句话包括第一爱神，第二是爱人啊，爱神爱人就是下面说什么？这两条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耶稣的话就总结了整个的旧约。旧约包括什么？包括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就是旧约啊。旧约一切的道理告诉我们爱神爱人，现在啊，神给我们预备了新约，同样是如此。新约里我们看耶稣的道，我们看保罗的教训，我们再看彼得的教训，仍然是告诉我们爱神爱人，这两条就是最大，再没有比这个最大啊。所以这就是最大的，是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一个主要的，就是说，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这个爱就是包括爱神爱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最终的一点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爱。这爱，而且告诉你，
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生出来的。那所以求主给我们在要追求这个爱，怎么追求？追求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爱，而不是我们自己生来固有的。生来固有的爱是不纯洁的啊，是有其他的，是肉体感情自己的成分啊。所以我们看主的回答是多么好，这就是本来本意是来试探主。你看还试探什么呀？耶稣回答的这么合适，他们抓不到把柄，那抓不到把柄，所以说明主对圣经是熟透了，对律法书、对先知书是熟透了，所以耶稣能够做的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总结，所以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读经，我们要得到主，主的爱，最终最大的就是爱，最妙的道，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爱。这个爱里包括爱神爱人，爱神爱人。约翰一书也特别告诉我们，你看见的人你都不爱，你还去爱爱神，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爱神爱人是相连关的，是相辅相成的，是彼此有关系的。你爱神，你一定爱人；你爱人，也就是爱神的表现，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爱神爱人，就是这两点。这是第三，我们再看最后，最后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我们就结束啊。四十一到四十六是最后一段，这最后一段是耶稣反过来质问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没有人来问了，好了，耶稣说我给你们出个题目，我来问问你们啊。这最后一段是谁问谁啊？大家不要闹错啊，谁问谁啊？耶稣来质问法利赛人。四十一节，法利赛具体的说，耶稣就问他们说，耶稣问了，说什么？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这个问题啊，就是问。下面耶稣说：“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这是第一句话。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就回答了：“大卫的子孙。”这回答的对啊，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又问了，耶稣又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既然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当然耶稣比大卫小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可是为什么啊？这就是指着诗篇第十六篇啊，为什么大卫又被感动，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反过来称耶稣为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又称耶稣为主？说什么？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这句话啊，也是在诗篇里所讲的。诗篇里啊，仇敌在脚下，实际上这就是这指着基督，预言基督，预言基督将来有一天在从仇敌的脚下。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讲到，也是大卫的诗里讲到啊。所以耶稣就说，接着问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样？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你说意思说这不是矛盾吗？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想这个问题他们永远不会回答，这个出现在圣灵里面。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有旧约又有新约，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耶稣第一点是大卫的子孙啊。我想啊，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就明白了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不能回答，保罗给我们回答啊。我们大家看一下保罗怎么回答，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我请大家一同念一遍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是这句话，那就说到啊，他们为什么不能回答呢？因为他们只从肉体来看耶稣，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只能回答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你不要忘记，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在灵里认识耶稣，不但是大卫的子孙，而且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又是神的儿子，所以大卫要称他为主。不但称是神的儿子，今天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死里复活，今天你我在这时代，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更证明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认识主。怎么样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按着圣善的灵说，所以一个是按肉体说，一个是按着圣善的灵说。我们对人对主的认识要两个方面，从肉体说，就从血统来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其实只是说从肉体说，不能说血统，因为耶稣这个约瑟和玛利亚都不是耶稣，这个约瑟也不是耶稣亲生的父亲，是吧？玛利亚是耶稣亲生的母亲，是不是？所以说从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呢，如果你只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你还是不能够接受他是神的儿子，你不能得生命。我们怎么得生命？你必须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赐给我们生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啊，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章的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是吧？所以这节圣经很要紧。今天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怎么复活的？圣灵。所以就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就说神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主。所以最后一点就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也好，不管所有的仇敌对主不认识，所以无言可答。所以最后一句大家一起念，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们什么了。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完全的得胜，你不管什么仇敌来了，耶稣都得胜，而且反问他们，他们没有话可说。那也就给我们一个教训，求主让我们认识基督，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你是个什么，不要，我们千万不要做法利赛人，你头脑都懂，你没有真的认识主啊，不然我们样样都知道，实际还是不是真的认识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的真理和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明白圣经和他的大能，认识基督到底是谁啊，不然我们从外面认识，人家一问你你也回答不出来，是吧？让我们自己知道啊，让我们能够得胜一切的仇敌。耶稣一点不凭血气，完全用经上的话来回答所有的仇敌，所以闹得仇敌叫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只好失败，没有一个人再敢问耶稣。所以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得胜。好，今天我们